空性的见解与修法。二，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天见到香山斑马给他的东宝老杨村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程观众们不过几几几次到处去寻迹了，不叫小时送给他斑马色的这种各种长街当这不能真钱不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钱怪不叫老祖老祖然的祖寻迹了，像老三把几十三百元的八栋找到的梦，我祝这种各种长街当这不能真钱不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钱怪不叫老祖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一把车所上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都走了这种各种三阶档这不能挣钱不结像是你的这些档这钱快就拿走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一把车所上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都走了马红半层格半马色洞马红半层格半马色洞马红半层格半马色洞马红半层格半马色洞ma hum bazar gare ba mazar do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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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 bazar gare ba mazar do gelada jong sura da bin de da so gang de ne bi zap jong sun na da hum bong da zu je wa da chudang ga jin be rong za de so ru chung dun dun gong bong ja hura yang la jong za lu Donga Lutu Dunye Dunja Nirta Nanda Rasa Chanye Donga Chibsan Shushira Niji Degara Lawam Zana Gala Dabi Dora Marang Mando Dungra Chisar Gala Vachir Dabje Yala Dabje Yandang Song Dutra Chidro Nimo Nilo Niji Zato Dunza Marang Mansir Dungra Mnyaka Chanye Chumza Rata Nang Dungi Dachan Sabjin Dachan Yandang Lizo Jati Dawa Shri Chau Chri Tham Shri Ni Yen Trim Tha Lu Mun Si Rin Chang Hura Yang La An Da Da Tsui Tun Ji Ji Yen Ji Ra Hu Si Ra Tha Lu Tham Mun Ba Ra Sa Ni Ka Tham Tham Chu Jung Lu Tu Ba Lu Chu Bu Bi Na Wa Ki Da Su Nyar Ji Chin Po Tsu Tun Ni Mi Yang Su Ni Mo Lung Chin Po Lung Kya Pakradang Amzandu Shemurdo Dumbadiji Janla Shantalo Nyanji Chinpo Tsurduna Nimi Shantzone Malum Chinpo Nagyata Pakradang Amzandu Shemurdo Dumbadiji Janla Shantalo
Now,现在我们开始讲法。在讲法之前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那今天闻思然后静静的修心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继续讲这个空心的修法那昨天我们讲了这个空心的理论什么叫做这个空心空和不空有和无存在和这个不存在虚幻和实在这么多的矛盾的东西怎么样去这个理解这些我们昨天都已经讲过了这空心呢是真正的这种空心和这个缘起性空是我们佛教的这个特点其他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宗教里面呢虽然是有些时候会偶尔会提到一些这个空心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个遍及的我知遍及的我知是什么呢一个叫做举生的我知和遍及的我知举生的我知是我们所有人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有的这个执着就是这种执着呢不是 学校里面学来的，也不是父母教来的，就是我们呢，所有的凡夫都有，这是一个先天的一个这样子的，执着，这个叫做俱生的执着，还有一个遍及的执着呢，是后天的，那叫后来，就是啊，就学了一些，比如说一些外道的这个论点。然后把我们原有的这个执着啊，后来就是进行了加工，然后就又变成了一个第二个性的这个我执执着，这样子叫做这个遍及的我执。那所有的外道都是，他们都认为这个遍及的我执啊，他们都认为这个遍及我执的对境，也就是这个我是存在的啊，这个是它是永恒的啊，是有的啊，不空的，他们都这样子认为。有些外道里面呢，他虽然是说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是虚幻的，这个外道也会说的，外道里面也讲啊，这是虚幻的，外道里面也说这是如幻如梦的，尤其是佛陀在世的时候的这些古老的这些外道的这些宗派里面呢，这些观点当中呢，就是有这样子的观点，就是说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呢，就是虚幻的，如幻如梦的，就是像佛教说的那样子，他们也说，他们也承认，但是呢，最大的差别，他们认为这个还有一个，除了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以外，还有一个是不空的，还有一个是不空的。还有一个不空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真正的这种这个啊，真正的实有的，就是万物的真正的本来面目，它是实有的，它是不空的，它是存在的。那外道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执着，这就是一个遍及的执着。实际上呢，这个是执着，这个就是对空对法，这是一个法执着。所以外道里面呢，就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解脱的道路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他还没有断除这个我执，先天的这个我执，就是俱生的我执，他就进行了加工以后呢，就是变成了一种无中生有的一种这个我啊，那这个对这个我的执着，他们呢始终都是不会放弃的，所以他实际上就是没有，不仅是没有真无法无我啊，连人无我都这个没有真无，所以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解脱道，那佛教里面呢，就是，从小乘的观点到密法的观点之间的所有的这个宗派，那虽然是表达的方法有不同的这个方法，词汇不一样，用词上就是有所不同，但是呢，实际上所有都是承认这个人我是空性的，所以他们呢，虽然是像外道的话，他虽然是没有不是外道，像这个小乘佛教的话，他虽然是没有证悟法无我也就是说还没有证悟这个非常完整的空性，但是呢，他证悟了这个空性的一部分，这个一部分的这个空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无我，因为他断除了人无我，所他证悟了人无我，所以就是断除了人我执，我执他断除了，因为断除了人我执，所以他就能够断除所有的这个烦恼， 断除所有烦恼，它是能够得到解脱的。这是佛教的这个最低的宗派，就是这个小乘的一切优步。那一切优步它也能做得到这个，这个就是跟佛教跟外道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空心是佛陀的一个特点啊，其他人其他的这个像神也好啊，上帝也好，造物者也好，他们是没有的。所以宗喀巴大师赞佛的时候呢啊，他没有说因为佛陀有神通啊，因为佛陀有这个圣辩呐 啊等等等等，他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这个赞佛。那他怎么样这个赞佛呢？就是缘起赞。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缘起赞是佛降缘起，佛就是说缘起，这个是由是依赖，就是人类由是依赖，在这个第一次降这么发的这么深的这个理论，或者是这个还有这个以及他的修法，这是第一次讲。所以这个宗喀巴大师赞佛的时候呢，他是从这个角度去赞赞扬佛，这个叫做缘起赞。缘起赞实际上不是赞颂缘起啊，通过缘起赞颂佛陀这样子的，这个是佛的一个特有的观点，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我们的不要说对我们的解脱啊，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很大的重要。为什么对现实生活有很大的重要呢？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希望自己没有痛苦啊，希望自己没有这个烦恼啊，希望自己过得好一点，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心愿。但是呢，有了这个烦恼以后呢，能不能过得好一点，这个过没有办法，这个昨天我们也讲过了，无知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这个幸福，金钱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这个幸福，那这些东西都不能带来幸福的话，那什么东西能够带来幸福呢？世间的所有的这个东西啊，金钱啊，就包括艺术啊等等所有的东西，就是有些时候啊，有些个别的人，他比如说他对艺术感兴趣，他觉得这个做这个工作呢，他觉得自己开心，喜欢做，但是呢，所有的时间的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这个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然后在这个当中啊，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这个幸福啊，那样子的话，就很多人呢、不幸福，很多人都是不幸福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找不到幸福，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但是找不到幸福。如果真正证悟空心的话呢，那会不会我们呢幸福呢？那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这个幸福呢？证悟空心的话肯定是会这个幸福的，证悟空心的话肯定是会幸福。所以我们这个不仅是修空心是不仅是对解脱有帮助，而且啊，就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当然我们修空心当然不是为了在现实生活当中得到幸福而修，但是呢也是有关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就要思维一下啊，我们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啊，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当中啊，真正能够值得付出的是什么，真正这个值得追求的是什么，真正这个值得我们去投入 的是什么，风险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观察，但是没有佛的这个教育的话啊，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实践的这个学问当中啊，就是这个答案是找不到，科学里面找不到这种答案，哲学里面也不能也找不到这种答案。嗯，所以唯一的就是在佛的教育里面才有这个答案。嗯，真正的我们值得追求的是什么呢？嗯，就是当然可以说是幸福，可以这么说啊。哲学里面也讲，人的生存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追求幸福。嗯，哦，这个话啊说的没有错，这个话里面没有什么错误，可以这样子理解，是追求幸福。嗯，但是呢，这个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嗯，幸福的范围啊是什么？嗯，这个就是很重要。世间人的普通人的这个幸福是什么呢？那绝大多数人的概念当中的幸福就是来自于这个物质世界，就是物质世界的享受，认为是幸福。嗯，这是一个它的定义。然后呢，范围，这个就是这个是它的幸福的范围定义。嗯。然后时间上面呢，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幸福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生当中，嗯，这一生当中就是在眼前的幸福，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现实的幸福。所谓的现实的幸福呢，最长也就是这个几十年。或者是十几年，或者是几年啊，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从时间的角度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短暂的概念。嗯，那这个幸福的定义，也就是刚才说的很狭窄，很狭窄，就是说，就是物质生活的享受，认为是这个幸福。嗯，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我们人的这个生存的意义。如果真的是追求这一点的话，那值不值得？这个是，这个是很重要了，一定要去这个思维。嗯，难道人的这个真正的生存的意义是吃几顿饭？嗯，难道人的真正的这个生命的这生存的价值就是一栋这个或者就几间这个钢筋水泥的房子？嗯。那样子思维的话，这些当中啊，我们找不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值得追求的、值得全身心的投入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找不到。嗯，但是呢，刚才的这个说法啊，刚才这种说法就是人的生存的意义是追求幸福。那这个佛教也是这样子说，可以这样子说。但是呢，我们的幸福的这个概念呢，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佛教的这个幸福呢，不仅仅是来自于这个物质生活的享受，不仅是这个，当然这个是不排除。昨天我们讲了比如说中观里面呢，他认为这个幸福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痛苦，这个叫做幸福。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幸福，就是没有痛苦的叫做幸福。但是呢，俱舍论当中说得很清楚，俱舍论当中呢，他佛不排除这个轮回当中存在这个短暂的幸福，短暂的幸福和相对的幸福，这个佛不排除。很多佛经上也讲人天的福报啊，人天的幸福啊，佛经常也在讲。那如果这个轮回当中根本不存在这个幸福的话呢，连短暂的幸福相对的幸福都不存在的话呢，那就是这个人天的这种这个幸福呀、国宝啊，这个就是不成立了。这个都是不成立。如果我们说这人世间的所有东西，或者是轮回当中的所有的感受都是痛苦的感受的话，那他这个感受的因是什么这个痛苦的感受我们当然知道， 这个是果啊，那它的因是什么？嗯，如果我们说啊，它的因是善啊、善恶、污迹，其中选一个；如果我们说它的这个因是善的话，那善就不会有这个痛苦的报应，善是不可能有痛苦的报应。如果说我们人世间的所有都是这个恶业的话，那就是我们也要去否定这个世善的这个啊，比如说不杀不盗等这个世善的存在啊。但是这个是不能否定的，这个是存在的，所以就是说没有办法否定这个暂断的这个幸福和相对的幸福，佛也不否定。但是呢，这个就是很表面的很短暂的，然后就是这个相对的，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这个幸福的定义呢，跟世间人的定义和佛教的就不一样。但是佛教刚才说的这个啊，虽然是承认有这样子短暂的幸福，但是呢，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和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佛认为，我们心里面的所有的这个烦恼啊、自私、执着啊，全部都放下来了以后呢，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这个绝对的幸福啊，永恒的幸福，绝对的这个自由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认为啊，这个就是真正的幸福，这就是真正的幸福。佛教追求的幸福呢，是这个。我们可以说啊，佛教是不是追求幸福呢？可以说佛教是追求幸福的。那佛教追求什么样的幸福呢？第一个，佛教它也就不排除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个短暂的这个幸福，但是呢，它追求的终点不是这个，它追求的这个解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世间人他追求的是个人的幸福，个人的幸福，那大乘佛法他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幸福，他追求的是所有生命的幸福，所有众生的幸福，啊，这是一个。然后这是一个不同的。然后世间人呢，他只追求眼前的啊这一点，世间人都追求眼前的这一点这个幸福，但是呢，佛教就是不是眼前的，不是眼前的，啊，佛教就是说，这个眼光啊，比世俗人还远啊。佛教就是追求的不仅是眼前的，幸福当然不会去排除，有这样子可以有这样子的这个幸福，但是呢，最主要的是追求的是永恒的幸福。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佛教追求幸福，但是呢，就是有三个地方啊，跟这个时间的这个追求是不一样，跟哲学里面说的这个人的生存的意义是，他们认为也是这个幸福，追求幸福啊。我们佛教也就是可以这个词就可以这样子用，但是呢，啊，词是一样的，但是内容是不一样的，这样子就是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的真正的这个啊，佛教徒追求的就是这样子。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之前，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就是我们就是用很公正的、很客观的去这个分析的话，真的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这个幸福，找不到这个幸福啊。刚才昨天我们讲的那样子，这个本来我们认为是有名有利就幸福啊，所有普通人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啊，所有普通人、所有凡夫的概念都是这样子，有名有利啊，那就是这个会幸福。所以啊，所有人都去拼命的就追求这些，他们认为这样子就会幸福，但是实际上就是不是这样子，实际上不是这样。这个昨天我们也讲过，我们呢就凡夫人对这个轮回就是充满了信心， 就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期望，但是呢轮回让我们非常的失望。怎么样让我们失望呢？是不是没有挣到钱呢、没有这个名，没有利就这个失望吗？不是。没有利没有名不是这个原因。如果没有名啊，没有、如果没有名没有利啊、的话，就是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可以去追求，可以去拼命的去追求啊。但是呢有了这个，有了名有了利的时候，也就不幸福了。这个就是轮回啊，让我们这个最大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让我们很失望的，就是这个。佛实际上很早以前就告诉我们了，佛非常清楚这个。我们虽然是从无始以来在这个轮回当中，但是我们不了解轮回。释迦牟尼佛他已经超越了这个轮回，但是他非常的了解。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呢，作为一个人，完全不能，根本啊不能、不是，我们不能过这个动物式的生活啊。佛经里面就会有这样子的词汇。什么叫做动物式的生活呢？比如说我们只考虑这个温饱的问题啊，也就是只考虑这个吃喝玩乐，其他没有目标的话，这就是动物式的生活。动物也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生活呢，动物它也可以的。所以就不能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必须要去思维，这个是非常重要。那思维了以后，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虽然是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刚刚入门的时候呢，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观点。但是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最后的结论，如果真正能够思维的话，在这个轮回当中啊，我们的确是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这个追求的目标啊，生存的目标，这个真的找不到的。那找不到的话，那这个时间当中找不到这样子目标的话，那我们呢有没有其他的目标可以追求呢？这个是有。那是什么呢？这就是解脱。解脱其实前几天我们也说了，这个比如说像观世音佛啊，像净土宗这样子的这个法门的话，也是我们昨前几天说了，如果非常虔诚的这念佛的话就是再过五十年的时候呢，有可能这个人就有可能已经成佛了啊，有可能是已经成佛了。所以就是不是很远。虽然是在仙宗里面呢讲的，仙宗里面讲了他讲的是说，他说的最快最快的成佛，也就是这个三个无数个大劫，三个无数个大劫，无数是多少个？无数是有无数这个数字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六十位数啊，前面六十位数，后前面一个乙啊，然后后面就有59个零啊，就是一共就是60位数，这个叫做一个无数。这说虽然是说的是无数，但是呢实际上是有数的。那大劫呢，然后就是用人的这个，我们人的世界，人类的时间去衡量是没有办法衡量那样子的，这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实际上是仙宗也不需要这样子，仙宗这个，那仙宗为什么为什么说三个无数个大劫，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实际上这个第一个无数个大劫，第二个无数大劫，第三个无数个大劫，要经过三个无数大劫的意思呢，它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真正的含义是要断除贪嗔痴这三个的意思。实际上这个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实际上就是要人要断除贪嗔痴这三个三毒，三毒断除的话就会这个得解脱啊。但是呢说的时候呢就是说无数个大劫。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因为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菩萨， 他刚刚发心的时候呢，就是要有这么大的这个勇气啊！我如果要奋斗三个无数个大劫的话，那我也愿意，我也愿意奋斗，我要愿意这个做这件事，就是要他发一个这样大、这样一个很伟大的这个这个决心，下一个这样子的决心。所以佛是这样说，实际上是不需要的，实际上不需要，尤其是密宗的话，仙宗也是。这个登地以后呢，先密的这个完全是一致了，第一地以后呢完全是一致了，所以在后面的这些很多说法是不一样。比如说仙宗里面说了啊，到了八地的时候呢才能够看到清净的现象啊等等，然后就是登地以后呢还要需要这个两个这个无数个大劫啊，有这样子的说法，但是实际上都不需要的。登地以后呢，如果愿意的话，在七天当中也是可以成佛的；不愿意的话呢，那就是多时累劫当中也可以作为菩萨的身份，可以度众生的。所以啊，这些都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这个解脱不是很难的，如果自己能够精进的话，自己能够这个精进修法的话，不是很难的。所以啊，我们要去追求解脱，这个才是真正的值得的、付出的。就是人的一生当中，我们所有的生命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付出啊，付出什么呢？为了什么付出呢？就是付出为了解脱付出的话，这个的确是值得的啊。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就是从无始以来到今天呢，就是为了生活啊，为了工作，为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就付出了很多很多，但是没有，今天什么也没有了。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彻底的没有了啊。说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现在我拥有的东西啊，我们再过几十年以后在死的时候呢一无所有，就是这样子。不能当这样子的佛，告诉我们不能当这样子的人，不能过这样子的生活啊，还是要去追求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小乘佛教，那就是追求我个人的解脱；大乘佛教就是追求所有众生的这个解脱，就是这样子。那这个解脱怎么样去追求呢？方法很简单啊，第一个我们经常讲的就是像先修出离心，这个培养的方法是非常实在的，非常实在啊。这个从培养出离心的修法到这个菩提心到这个空心，这全都是这整个这个过程呢，都在讲什么呢？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教条性的东西啊。这全都是讲人的一种感受，人的一种经验，这个就是在讲人的经验，没有，这里面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教条的，这个就是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完全一样的实在，啊，但是我们自己不修的话，肯定不知道这个什么样子。然后先出离心啊，然后再去修菩提心，菩提心的修法也是很简单的，如果简单一点的话，前几天我们第一天讲的这个修法也能够，如果光是修这个修法的话也能够这个升起实素菩提心。这两个修起来了以后呢，最后就是空心的修法。空心的修法，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就是空心的修法。我们一定要证悟空心，我们如果不证悟空心的话，我们是非常痛苦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人生，说痛苦的话也不是很痛苦，这个像看看这个地狱我们看不见，但是畜生我们看得见呢，恶鬼道的部分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痛苦我们也看得见呢，比较的话，那我们还是觉得是比较幸福的，从这样子比较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是幸福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再仔细的去观察一下，是不是真正的幸福呢？说幸福的话也不是啊，有生老病死的这个四个基本的痛苦啊， 还有在这个上面呢，有多少个痛苦，就是佛经里面讲的这些人的痛苦，除了这些痛苦以外，我们自己去想的话，那就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多的这个痛苦，那这些痛苦是解决不了的，那我们死了以后还要投生的，这个是肯定的，千真万确的实事，然后投生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这一次啊没有修什么法的话，那下一世有可能会更惨的，那这样子就是没有什么希望了，解脱不要说，连这个时间的幸福都没有了，这样子是很惨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需要修心，释迦牟尼佛没有要求我们放下所有的这个物质生活，这个是不可能的，但也不需要的，但是同时需要有修心啊，如果只追求这个物质的享受，根本不去修心，不去追求解脱的话，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动物式的生活，这个生活呢，这种生活啊，如果过这种生活的话，真的是很到时候这的确是很痛苦的。比如说我们呢，每个人都就怕自己老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所以去买养老保险，然后怕我们到时候会生病生病的时候我怕到时候就没有钱去看病，然后又去买医疗保险，然后呢怕我的车子这个出问题，所以又去买这个车子的保险就是连出门两三天都要买一个保险，但是呢最关键的是我们没有保险，又没有死了以后买了没有这个保险这个是很公众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这个我们凡夫佛会理解我们的，因为我们的所有想法都是建立在一个非常愚痴非常愚蠢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基础上今天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所有凡夫人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佛就悲悯我们佛理解我们，因为我们是凡夫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佛告诉我们，你们的方法错了千万不能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就是大错特错你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其实是幸福，但是呢你做的现在你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痛苦之因那你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你就是你心里面追求的虽然是幸福，但是呢你的行为这个都是导致痛苦的行为，所以这两个呢已经是矛盾了，所以这样子的方法是不可行的，佛告诉我们的。实际上也是这样子，我们刚才这种保险呢都可以的不是说不能买保险，当然可以，但是我们也得要考虑一下，我们死了以后需不需要一个保险呢如果需要的话，这个我们也要去想一想你能不能确定人死了以后就完全没有任何东西能不能确定呢？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不可能的，全世界的顶级的这个最尖端的这个科学家哲学家都没有办法否定的，现在是越来越没有办法否定的，所以这个我们更不可能了那不可能的话呢，如果有后世到时候我没有任何准备的话，没有任何这个保险的话，那这个时候会怎么样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后世投生这些也是一个实事，那这个现实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是在没有任何的保险下怎么样去这个面对，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些准备那这个准备是什么呢前面的出离心跟菩提心的修法我们以前讲了很多了修怎么样修行的情况不知道已经讲了很多了那今天我们再讲这个第三个修法空心的修法，以前也讲了的不是没有讲了很多，你们在这个学如菩萨心论的时候也学了很多但是我们这次还是 我想这个还是要再讲一遍，因为这个啊，这个修法呀，对每一个人来说是太重要了，所以我想还是要讲一讲这个修法。如果我们讲很深的这些，大圆满呐、大受益呐这样子的话呢，我也不会讲，即便是我会讲的话，你们也不会听的啊。听不懂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还暂时就没有这个必要，那这个空性的话，就我也基本上我们这个中观的空性呢，我也就是基本上就是表面上还是可以就表达，你们也就是一般是比较能够接受的，这个还是，虽然是空性是很难理解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中观的空性呢，尤其是像人我这样子的修法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这个是还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这样子的观点啊，这个观点能够接受我们去修的话啊，对于这个烦恼的控制是很有效果的，这个是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的，这样子啊，那烦恼能够这个烦恼能够控制的话，控制或者断除的话，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今天因为我们有烦恼，所以不幸福。今天的所有的这个痛苦啊，都是来自于烦恼。烦恼就是所有痛苦的这个源头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就讲一讲这个空心的实际的这个修法，讲讲空心的实际的修法，具体的修法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实修的方法。那实修的方法怎么样修这个空心呢？首先所有的修法都是一样的啊，什么一样呢？就是首先是这个毗卢起法，然后就是这个派出无起，观相上实，祈祷上实，然后上实融入心间啊，这以上的都是一样的。这所有以后你们修任何一个法，都要。这个都要这个、在前面都要经过一个这样子的修法，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真正的这个修空心了。那修空心的时候怎么样去修呢？像密宗这样子的话呢，它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这个让我们理解或者证悟这个空性，方法特别特别多，方法这个在密法里面的方法是特别的丰富，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我们显宗里面呢，不是很多方法，不是很多，就是唯一的一个，最普遍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推力，感受到这个空性。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比较普遍的这个修法啊。那我们今天也就是这样子修，那这样子修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观想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呢，首先在前面是需要观察的。这整个修法也是这样子的啊，它是所有的修法这上面都有一个次第，有一个过程，过程是很重要，次第是很重要。什么样的次第呢？首先我们要强调在早期的时候啊，要强调这个观修，观修要强调观修。观修呢？什么叫做观修呢？观修是要首先是要观察，观察以后，然后就照到这个空性的。感受的时候呢，就进入到这个空性的境界当中，这个叫做观修。然后另外一个叫做静修啊，静下来的这个静修。静修是什么呢？得到了这个观察以后呢，观察就得到了这个空性的感受以后，就是不观察，一直就是静，就安静的这个就专注在这个空性当中。那后面呢，就是要这个修法为主，前面呢观修为主。那首先我们讲观修，观修首先是要观察的，首先是要观察的啊。那怎么样观察呢？很简单，这个慧灯之光里面也讲了，不仅是慧灯之光，其他很多中观的书里面都说了的啊。首先， 我们比如说我们身上的这个衣服啊，我们都认为这个就是啊一件衣服，比如说一件毛衣，这个我们不去观察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件毛衣啊，尤其是这个中观呢，就这个定级的中观，也就是比较高级的中观，这叫做银称派，他说了，如果我们希望有这些东西啊，如果我们希望有这个世界的话，那就根本不能去观察，根本不能去观察。如果不观察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呢，一切都是存在的，都是存在的。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呢，根本就不要去怀疑啊，我现在是不是做梦啊？根本不要去怀疑，不怀疑的话呢，那就是平时我们做梦的时候一样的，我们认为一切都是这个是真实的啊，真实的，那梦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对，这个时候都是真实的，实际上真是不是真实这个就不用说了，我认为它是真实就真实了，就不观察，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希望有这些东西的话，那就根本不能去这个观察，但是如果我们要彻底的想了解一下这个世界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啊，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要去这个观察一下。观察的时候呢，刚才说了，比如说我们首先就是一件毛衣啊，根本不观察的话，它就是一件毛衣啊，没有人去怀疑，我眼睛看到了，这就是一件毛衣，我身上这就是一件毛衣，那从没有一个人去怀疑它到底是不是一件毛衣，没有人去怀疑，在这种不怀疑的这个情况下呢，它就是一件毛衣啊，那它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他就起到他自己的这个作用，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现在观察的时候呢，现在观察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一件毛衣就分解，分解了以后它变成什么样子呢？这个时候呢，它是一大堆的毛线，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再观，这个时候需要在这个观察一下，刚才就是明明是一件衣服，是一件衣服，那现在呢，就是一大堆的这个毛线，这个根本不是这个这个时候呢，根本不是衣服，这个叫做毛线，这个不叫毛衣，这个叫做毛线，刚才它没有分开的时候呢，这毛线没有分开的时候呢，我们对它有什么执着呢？我们对它有是一件衣服的这种执着。是一件衣服的执着，那现在分解来了以后呢，分解以后呢，这种衣服的这个执着呢已经不在了，这个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一大堆的毛线啊，不是毛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种执着它自己没有了，毛衣这个时候我们呢就一步一步的去这个要去思维，这个时候让我们回答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回答？你们也得好好想一想啊。刚才是一件好好的毛衣啊，然后我们现在分解了以后呢，是这个一大堆的毛线啊。那这件毛衣啊，我们怎么样去解释呢？这个毛衣去哪里？大家都会说它没有去哪里，它还在。它还在的话，我们比如说每一根这个毛线上去观察，这个肯定是大家都很能够接受的，这里面没有找不到这个毛衣，但是我们始终还是就有一个放不了一个执着啊，我们认为这个虽然这样分开了以后呢，不是这毛衣不存在，但是呢这个一大堆的毛啊，这个毛线它组合起来了以后呢，它就会成为一件衣服，但是实际上它组合起来了以后呢，也没有发生什么新的东西啊，就是刚才这些毛线而已，没有发生什么新的东西，没有产生什么新的东西，就是刚才的这些毛线。实际上呢就是这样子，这个分解以后呢，毛衣的执着也就没有了， 然后再分这个时候呢，但是有这个冒险的执着啊，冒险的执着我们认为是冒险，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把这个冒险呢再把它分解的话是什么呢，啊，那就是羊毛，一大堆的羊毛，不是冒险啊，这个时候我们对它没有冒险的这种概念，没有这种执着，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哦，这是羊毛啊，不是冒险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想一想，这个冒险跟羊毛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刚才的这种冒险呢，我们现在就是在每一根这个羊毛上面呢成不成立，对，都不成立。那不成立的话它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它组合起来了以后呢我们认为啊它是毛线，实际上没有什么其他这些羊毛之外啊没有什么毛线，实际上没有，但是我们认为有了。刚才毛衣也是这样子，实际上除了毛线以外没有，但是我们认为就是有一件这个毛衣这样子。然后到了这个羊毛，然后我们羊毛把分解了以后呢以后呢是什么呢，就是一大堆的这个灰尘，在佛教里面这个叫做灰尘，很小很小的灰尘。这个时候这个不是羊，这个时候也不是羊毛了，那个时候是什么，那个时候是灰尘，微尘，很微小的这个微尘不是羊毛。那这个羊毛跟这个微尘啊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没有，但是我们认为把这个一节一节一节的这很多微尘结起来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长条形，我们认为这个就是这个羊毛。实际上就是这些微尘以外实际上就没有诞生什么新，没有产生什么新的东西，但是我们认为就是在我们心里面认为这个就是羊毛。然后再往下分解的话，那就是在物理学里面呢，就我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东西以上的叫做微宏观世界，然后我们肉眼看不见只能用显微镜才能够看得见的这一下的都叫做微观世界，然后到了微观世界里面了。那到了微观世界以后呢，我们佛教里面这个像那个居士论里面呢有这个微尘啊，这个微尘现在物理学里面叫做这个粒子啊，这个粒子有这个居士论里面就有这个七七四十九种这个不同的微尘，它讲了七七四十九。然后呢这个十轮金刚里面呢它就不是7856种不同的这个微尘，就是有那么多的微尘，不同的微尘。那我们现在就是像物理学里面就像先是分子，然后原子，原子核原子核里面再分这个质子中子，然后呢就是最后是夸克这样子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越来越小都是这样子，就当把这个一个东西分解了以后呢，在刚才是一个好好的东西，但是它突然间消失了，它突然间消失。譬如说就是在宏观里面呢，我们刚才一件好好的毛衣就立即就是变成一大堆的这个羊毛，毛线一样，把所有东西最后分解了以后都是这样子，都是可以这样分解下去，最后分解到什么样子呢？像最后分解到是这个现在物理学里面呢，就是把这个一个很小很小的这个一个粒子，最后虚粒子，最后就是能量，这叫做波粒二象形，有时它同时是波，同时也是一个这个粒子，这两个本来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波就是什么样子呢？波就是它没有一个固体的东西，它也就是不占这个空间的，它这个就是充满这个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空间，都是像电磁波一样有的。粒子它就不是这样，粒子它就是一个固体，一个就是一小颗粒那样子，但是呢它最后就是可以变成这样子，所有的物质，现在我们的这些物质最后 啊，就是可以都变成这样。那这个当中，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到这个时候呢，就实际上就是完全是没有了，可以说是已经是全都没有了。嗯，啊，那佛教里面也就是很早以前就讲这个，就是最后呢，尤其是你们看《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啊。他是说所有物体所有的这个物质最后就是虚空啊，物质跟这个外在的这个天空虚空它实际上是一体的。嗯，我们不能认为啊，我们不分解它的话它是存在的，分解了以后才不存在，不能这样子认为。分解和这个不分解是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力解的过程。嗯，实际上它一直都在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当中，实际上它都是不存在的。嗯，这个是从无论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也好，无论是从我们佛法的角度来说也好，啊，这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啊这个实事。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不需要那么稀的。那我们首先是我们要照这个，首先我们修这个。人我啊，人无我，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这个人无我，这个有人我的执着，所以就是就有这个所有的痛苦啊，都产生了。不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微观里面的这些这个什么粒子呀，啊，佛教里面讲的那么多的微尘啊，根本没有看。这是书上这样子讲，但是我们的肉眼从来没有看到过，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考虑，今天就不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先啊考虑这个，首先我们是就说这个人无我，嗯，那人无我，首先我们要去说人无我的话，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我是什么，嗯，我是什么，嗯，今天比如说啊，我们就问。就这座的任何一个人啊，说我是什么样子，你认为我是什么样子的话，那我们可能很多人也就答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去想过这件事情。嗯，我们在学校里面从来没有去学过我是什么。嗯，那我们这些科普的书也好啊，哲学的书也好，这些当中也没有看到过真正的我是什么。啊，笛卡尔他说我是故我在，嗯，但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观点。这个，他认为从这种观点去证明我存在，你可以怀疑任何东西，但是你不能怀疑我存不存在。我因为我在思维啊，所以我是存在的，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个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嗯。除了这个以外，基本上都就没有什么这个比较满意的答案了，都没有。嗯，那没有的话，那我们答不出来。那只有我们就看这个佛经里面怎么说的。嗯，我们看看佛经里面怎么总结了这个问题了。啊，佛经里面说，我平时我们认为的我是有三种特点的，有三个特点。那啊，或者是两种特点也可以，三种特点或者两个特点。嗯。如果是三个特点的话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认为啊，我们认为我是常啊，常住不灭的。这个第一个是常这个字来这个表达。嗯，我认为啊，我是常的，嗯，常住的，不灭的啊，永恒的。这个虽然不是我啊去探讨我是什么，然后就是在这个当中我研究了以后呢，我就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结论啊，这些都不是。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承认这样子的这个我呢？啊，我们是没有进行任何思维，非常盲目的这个情况下，我们默认了一个这样子的观点，我认为我是常住的。嗯，啊，怎么样我们默认了我是常住呢？我们会说啊，我们说我从前世来到这个地方了啊，从这个地方我又会走到这个未来啊，去天堂也好，去什么在做人也好，那我会这样子走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认为我这个身体呢就是像一件衣服一样啊，比如说一个人今天是这种衣服，明天是另外一种衣服，他穿的衣服不一样，每天都可以换，但是人就是一个人。同样的，我们认为我上一世啊，我是天人，天人的时候我的身体是什么什么样子，我现在呢我是人，我人的身体就现在这样子的，然后我在下一世呢啊，我也许是这个畜生，也许是地狱，也许是天人啊，那个时候呢我的身体会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对这个身体啊，我们还没有认为，还没有当成真正的我，我们认为这里面还有一个我，那另外还有一个我是从上一世到这一世，这一世再去下一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认为我们默认了我是常住不灭的我啊，这样子的，这是第一个特点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要去好好思维一下，我们认为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是不是这样子认为？肯定是这样子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特点呢啊，我们认为我是一个单独的义，就是啊不能分开的义。我们认为啊，我有两只手、两只眼睛啊、两条腿啊，但是我是一个，我们会认为的啊，我是一个，我有两只眼睛，但是我没有两个，我就一个，我就是啊，我有两只手，但是我是一个，我有两，虽然是有两只手，但是我不是两个，我就是一个。我身上啊，比如说我们佛经里面说有360多个这个骨节啊，现代的这个医学里面就200多个骨节，比如说我是这么多个骨节，200多个骨节构成的一种这个骨架啊，然后在上面肌肉，再是这个，最后是这个皮肤，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我是一个这个这样子，但是呢我身体上虽然有那么多的东西，但是我是一个啊，我们从来都不认为，因为我有我身上虽然有200多个，因为我身上有200多个骨节骨骼，所以我也有200多个我，我们不会这样子认为，我们认为我就是始终都是认为我是一个啊，这样子的，这个也是我们默认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观点，第二个观点。第三个观点，如果第三个观点分开的话呢，也可以不分开的话，在这两个当中基本上就包含了，这两个是就时间和空间来的啊。从时间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我是常啊；从空间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我是不能分开的一体的啊。这里面呢，我们的时空观，这个是我们的时空观啊。然后再把第三个这个观点呢分开的话呢，那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我是一个这个自由存在的。什么叫做自由存在的呢？我就是一个独立的物体，比如说我不需要靠这个桌子，不需要靠这个房子，我自己就是独立存在的一个这样子的物体啊，我们会这样子认为。但是这个基本上都刚才里面的包含了，这个不分开也可以。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首先我们要照这个我的话，我们要找到一个这样子的我啊，我们要找到一个这样子的我，因为我们始终都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啊。小的时候呢，说我要去读书，我要去考试啊等等，然后我要去找工作，我要去什么什么什么，都很多很多，一直都有一个我字，这个里面都有一个我字啊。那这个我虽然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这个分析研究确定过什么样子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两个观点或者三个观点是我们默认的啊，佛来分析我们的这个我们凡夫的这种观念的时候呢，就是这里面发现了这个我们平时我认为存在的这个我是有三个特点或者是两个特点，这个我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呢要看一看有没有这样子的我。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我，如果我们的身上啊就是照不到，在我们的肉体上还有我们的精神上都照不到一个这样子的我的话，那就是说明我们的默认的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观念。 这是就是错误的观念。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了这个我执是不对的，我是不存在的。这个时候就虽然是不是真无空性，但是呢对空性有一定的这个了解了啊，这样子。那现在这个其实这些都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但是我们一直都是从来没有，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啊，就我们最大的一个这个缺点是什么呢？我们人凡夫人的最大最大的一个这个缺点、弱点、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没有好好的去认识一下自己，一直都是往外去这个探讨啊、研究，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考虑我是什么，都没有去考虑，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就最终就会失败的啊。比如说这个人世界当中，就是十几年、几十年当中啊，很成功的、很辉煌的，但是呢，最终就是要这个失败，就失败了以后就走向后世了。没有一个人是很成功的走向后世了。真正的很成功的这个走向后世的这些人，都是这些修行人，才是高高兴兴的走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这个成功的人。除了这些人以外啊，所有的这个有名的也好，有地位的也好，有钱的也好。啊，这些都是短暂的一种这个世俗人认为的这个成功辉煌，但是呢，最后走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在是一个非常失落啊、非常失败的一个这样子的状态下去面对后世，所有人都是这样子。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去认识自己，所以就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呀、要去寻找我自己。那、这个话就是就一个除了没有学佛的人看来听起来肯定是一个怪怪的啊，就是我们要去寻找我的话，这个词这个怎么样理解？什么叫做我们要去寻找我呢？但是呢，这个是佛的这个教育呀、这个世间人想不到的东西，这佛的这个当中就有。那怎么样去寻找我们自己呢？首先，如果我真的这个身上有一个我的存在的话，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是常啊，第二个是意，不能分开的，就是要找到这样子的我，才真正的有我。如果没有找到，就没有我了。好，那样子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呢就要观察这个常，这个成不成立，我们要看一下。首先是从肉体的这个角度去观察啊，那我们这个肉体上有没有一个从前世到这个地方，后世这一世到下一世的地方，这样子的有没有这样子的我呢？这肉体本来就是刚才也说了啊，我们认为就肉体是就是只有这一生当中啊才是属于我，但是我走的时候它不会跟着我走啊，我也不会带他走的。那我下一世就会有一个新的这个身体，都这样子认为，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知道的。这个上面没有这样子的我，常的我。但是最关键的，我们要去在这个今生上要去找我有没有一个我，这个很重要。精神上去找的话，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个禅定的修法，尤其是第二天讲的这种禅定的这种修法当中去找的话，有可能这个时候啊就真悟了。真悟了的话呢，那就是所有问题都一下子就解决了，根本就不需要去考虑那么多的问题，根本就不需要去这个那么多的思维，一下子就这个所有都通了。但是呢，这个是最后的问题，我们现在不着急，我们现在不是这种方法啊。那今天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还是要去思维，通过思维啊，推翻思维，通过智慧，就是推翻我们的这个原来的执着啊，那样子。那这个时候也是很容易的。那怎么样容易呢？我们的这个今生啊，佛经里面叫做相续，心相续，大家都知道这个叫做相续。什么叫做相续呢？相续就是 相续就是什么？相续就是，它不是一个啊，它都不是一个不变的东西。嗯，它譬如说有一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的话，它只是在一个小时当中，整个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变化的东西。嗯，很多变化的东西把派在一起、排列在一起的时候呢，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从时间的角度来说，这个就。中间是现在，前面是这个未来，这后面已经过了，这个是过去，这个系统的这个叫做啊相续，实际上这个当中就是没有一个存在的东西，全都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连接起来啊，怎么样不存在的东西怎么样可以连接起来呢？这个很简单，比如说我们一个小时等于是这个60分钟，一分钟等于是这个60秒，那60秒我们再把它就是分为这个1000个阶段，这样子的话，这是其中一个是1秒钟的千分之一，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这样子观想，我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1秒钟的千分之一的中间，1秒钟的千分之一的第500个这个千分之一，1秒钟的千分之一，第500个千分之一，这个作为现在在这个之前的全都是已经过了，这个作为过去还没有发生的都作为这个未来，那样子去观察，这个是一种这个观察的方法，这是尤其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的方法。这个时候啊，我们怎么样去观察呢？刚才说了，第500个这个1秒钟的千分之一，现在我们。把它确定为现在，确定为现在。那在这个之前发生过的所有的这些事件呢，现在已经消失了，已经不在了，根本就不在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已经都不在了。这是一个。而另外一个呢，在这个1秒钟的千分之一的这个第五百个。之后的这些呢，还没有这个，也之前也可以说之前之后都是发生了，已经没有了。之前还没有发生的这些呢，因为它都没有诞生，都没有诞生，所以它是什么样子呢？所以它就是因为它也不存在了。那这样子的话，现在真正存在的是什么呢？真正存在的就是一个1秒钟的千分之一是存在的。是现在的，在这个之前的都不存在，之后都也都不存在。这个是不是有点好理解啊？这个是肯定是这样子，这个每个人都知道的。这个很简单啊，我们看这个表上面的它的这个分针呐、秒针是它是这样子不间断的移动。它从1到12这样子走一圈，我们认为是1分钟，但是呢，它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它就是在一个位置上面，我们从来看不到这个前后的这个连接，从来看不到，它就是现在就是在一个位置上，然后再是另外一个位置上，再过去就是另外一个位置上，但是它这个前后的连接啊。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它从第一零开始出发，最后到这个60的时候，那我们认为把这前面都全部前后都连接起来，我们认为这是1分钟，这是1秒钟这样子。实际上看这个有没有1分钟，有没有，它刚刚从零出发的时候也不是1分钟，最后到这个60的时候，59或者是60的时候也不是1秒钟啊，它一直都在这个一个位置上面在移动，但是我们把这些都连接起来啊，这个是1分钟、1秒钟，这样子。同样的，我们刚才说的，现在我们真正存在的是什么呢？就存在的就是一个1秒钟的千分之一是存在的，其他的都是不存在的。 其他都是不存在的。就是以前呢，爱因斯坦他说过一句话，比如说，一个物质的速度能够达到这个光的速度，一秒钟30，基本上差不多是30万公里啊。这样子速度的话，然后可以往回走，可以到这个过去的时候，然后就是碰到过去的什么人啊等等啊。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过去的所有东西已经发生了，发生了已经消失了，今天这个世界上它是不存在了，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是不可能到这个地方。那唯一的就是现在呢，只有一秒钟的千分之一，但是呢这个一秒钟的千分之一，这个立即就它也会消失的，它消失了以后呢，然后再下面是一个，又是另外一个这个一秒钟的千分之一。那今天我们的所谓的我如果存在的话，那就是也就是一个一秒钟的啊，一秒钟的千分之一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再分啊，再分的话就可以把它分解为最后分解为没有了。但是这我们先不分啊。如果有一个一秒钟的千分之一，那这个是不是我呢？这个跟我们平时认为有一个我是完全是矛盾的东西呀、我们认为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长的我，但是实际上呢，它只有一个一秒钟的千分之一的，我是存在，其他都不存在了啊。那如果这个再分解下去的话，也不存在啊。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你们就是去思维，大作思维，真正的去照。我们要刚刚要开始进入这个，开始修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啊，第一个就比较重要的呢，是我们不要打算，不要准备，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没有我的这个结果，也不要这样子准备，也就是不要有任何的这个成见。我是一个很公正的这个去观察，如果有这个我，那我就是接受这个我是存在的；如果没有我的话，如果真的找不到我的话，那我也就是只有这个接受这个我的不存在。那样子去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能不能找到我呢？这个的确是找不到的。实际上，那我们找不到这个我，是不是在一个我们找不到的地方呢？这个是外道的说法啊，外道认为上帝也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在指挥这个世界。实际上这个啊，我除了我的精神，除了我的这个身体，还有他们的运动以外，那还有什么我呢？就没有了，在这些上面找不到，就是没有了。那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就是会深深的体会到啊。这个观察的比较好的话，那个时候我们会深深的体会到，原来我真的是不存在的，会有这样子的感受的。这个时候啊，那我们呢？这如果我不存在的话，那我们为什么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执着呢？我不认为，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我是一秒钟的千分之一啊！我认为我一直都是这样存在的，那这个幻觉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是。佛经里面也说了，现代科学也就是这样子说，因为这个速度太快了，速度快了以后呢，我们这个我们的肉眼呢分不清楚的，我们的意识也是感觉不到的，因为这个生生灭灭的速度很快的话，这个就我们感觉不到。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任何一个静止的物体，我看到它就是一点也不懂的，是个很稳定的一个这样的东西。实际上都不是啊，它在显微镜下面它不是这样，它都是运动的东西。那为运动的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了，所以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的。我们的眼睛呢，就是在任何一个东西在一秒钟当中啊，就超过了24个或者25个变化以后，我们是看不见的。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看到这个就是相许啊，就是始终不把。是种这个没有变化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我们看成是这样子。这是我们的这个肉眼的缺点，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样子去观察的时候，深深地体会到我是不存在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一秒钟，根本就没有一个我刚才想象的，我过去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又到下面，就叫下意识的，没有一个这样子，我深深地会体会得到。体会的时候啊，体会的时候呢，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就是要说明的是，前几天我们讲的这个空心当中啊，这个禅定的时候呢，它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它就是没有，心里面没有任何这个观点啊，但是心很非常平静的一种状态而已啊。今天我们这个不是，它也许是不是很平静的，但是呢，它是有感受，有这个观点的，他认为这个深深的体会到啊，我就是不存在的。原来我认为就是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有一个这样子的我，但是我今天真正的看到他是不存在，这样子深深体会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啊，我们立即就是要就停下来，就在这个境界当中啊，停下来。这个境界当中停下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持这种状态。刚才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这个不存在我，或者是我是空心的这种感受啊，出来的时候呢，然后再不要去继续思维，再不要去想别的东西，就在这个状态当中啊，静下来。在这个状态当中静下来，空心的，我们要保持这个空心的感受。那这个空心的感受跟前几天我们呢讲这个这禅定的时候跟有一个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空心的感受比较强烈的时候啊，然后就要间断啊，断掉。断掉。这个为什么呢？这个前几天说的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呢这空性的感受比较强烈的时候，我们自己不间断的话，它就过了一两秒钟或者是一分钟左右的时候呢，然后它自然消失了，然后就是会出现其他的杂念。这样子的话，它会影响下一次的修法。所以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啊，情况很好的时候，然后间断。间断完了以后呢，我们又从头去思维，由刚才那种方法去思维。思维了以后呢，有些时候我们会找不到这种空性的感觉。这个理论我是清楚的，刚才我刚刚全都思维了一遍，我现在又就这样子去思维，但是这个感受啊，这个感觉没有，找不到这种空性的感觉，这个时候都是失败的状态。又从头去思维，从头去思维。当我们找到了这种很强烈的这种空性的感受的时候，又停下来，就不间断的这样子去修。这个叫做空性的修法。你们不能认为空性的修法是一个很神秘的或者是很深的，就是有一个其他的方法，没有了。就是在贤宗里面，就除了禅宗的这个修法以外呢，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基本上都是这样子，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修法呀。比如说刚刚修行的时候，你们很多人也修过，比如说就，南传佛教的这些修法呀，很多的修法都是刚刚修的时候，就是要修这个思念处。思念处当中的这个神念处就是修这些了。大乘佛教，小乘的话呢，就是修人无我，就是修这些。其他没有修法，没有别的修法，就要这样子修。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客观的一种，很实实在在的一种修法。我们找到这个空性的时候，就在空性的状态当中静下来，然后这样子，这是从实践的角度。然后第二个是从空间的角度啊，从实践的角度去分析，大破我们的这个对我的这个常执。我们认为是一个常住的这个执着打破了。然后第二个是通过空间的角度去分析，打破我们对我的这个意的执着，不能分开的这种执着。那这个执着呢，从肉体上观察的时候，这个很简单了，我们可以把这个一个人的肉体啊，这个粗大的物质都可以分解 最后念最后就是一个未称的不剩下来，这样子可以全部可以分掉，全部这个分到最后是可以分到这个空性，但是这个时候是不需要人我的时候，不需要修那么，不需要分解那么细。到一定的时候呢，我的这种感觉，我对他虽然是有一些未称的执着，但是对他我没有这个我的执着了，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了。然后我们把回头又去思维这个今生啊，今生又是这样子。今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五蕴当中的十蕴，它是由眼耳鼻舌身眼识鼻识身识这样子可以分。然后呢这个第六意识，它这个里面呢又可以分第六意识、阿赖耶，然后我执啊，这样子可以分三个。然后其中这个第六意识的话，也是就是第六意识也是一个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它也是一个很抽象的。然后再分下去的话呢，那也就是可以分很多很多的念头，虽然是我们感觉不出来，但是这个里面有很多这个痛苦快乐等等的不同的感受。这样分解了以后呢，它也不是一个一体的啊。那分解了以后呢，在这个上面我们很简单的，不需要分很细很细，分到一定的时候呢，我们去看这些当中啊，比如说我把它一个分解为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第六意识分解为五六个不同的成分，然后再看这些成分当中啊，哪一个是我？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找不到我，因为我认为我是一个不能分开的。那现在我把这些东西都可以分成这么多东西了啊，那样子的话，这些分开了以后，这个上面呢有没有一个不能分开的我呢？就没有了，已经很清楚了。好，那这个时候呢，也是很深层次的去思维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得到非常这个强烈的感受。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原来我认为有一个我，这个是一个完全是一个错误，我自己的错误的概念。现在的确是没有一个我，我很清楚看到没有我了啊，就是有这种感受。有这种感受出来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有在这个状态当中，不要去想。这个时候，当我们照到了这个空性的很强烈的感受的时候，立即就要停下来。立即就要停下来，那个时候不要再继续思维。如果那个时候继续思维的话，又会这个思维啊，它有可能它就会扰乱刚才我们这种感受。它有思维以后呢，它有可能是慢慢没有了。当照到这种感受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要思维，那个时候立即停下来。那个时候就除了这个空性的感受以外，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其他念头，就在空性的感受当中停下来啊。这个叫做修空心啊。什么叫做修空心呢？这个叫做修空心，再没有别的修法啊，至少中观的修法当中再没有别的修法。这样子修，这个就是一个很有用的这个修法。然后这个修法，然后就慢慢就我们可以这个时间呢、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几秒钟或者一分钟左右，然后慢慢的延长啊，延长以后呢，它最后就是可以保持到就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这样子，时间比较长。那这种感受越长，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对我们的断除我们的烦恼啊，是越有用的哦，就是这样子。哦，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对我自己修，对我自己修，我要知道我是空心这样子。有些时候啊，这个上一次也讲过，我们比如说我对某一个人呢、非常的这个不满，我认为他对我有很大的伤害，所以经常对他生起嗔恨心的时候呢，我把这个人观想在我的前面，这样子分解以后呢，这个就嗔恨心就立即就会消失的，这个你们可以体会得到。或者是我对某一个人就是非常的在乎，非常在乎，那这个时候实在是这种在乎啊，对我带来很多很多痛苦的话，那我也可以这样子把这个人观想在我的前面，然后一这样子分解以后呢，这人也是的确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不存在。 原来我都不知道我对他，就我比如说我恨一个人的话，我都现在我根本不知道我是恨谁。然后呢，我这样子观想，我对一个人非常在乎的话呢，那我这样子一观察的时候，我真正看清楚的时候呢，我根本不知道我在乎他的什么。就是这样，这些都是很有用的，非常有用的。麦彭仁波切也说了，这种修法呀，如果修得比较好的话，修一个星期他都会有感受的，有明显的这个效果，这是肯定的。但是呢，一个星期我们就是有一点这个效果，有一点感应，那再不修的话，那也他也会消失的，就不会有什么。所以就要坚持这样子修。这个是空心的修法啊，这个空心的修法在慧灯之光里面呢也很多，就是这个将四无量心的这个不是四无量心，四法音当中啊，就四法音当中讲了很多，然后就人无我法无我的这个修法当中也讲了很多，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讲的太多了，就是基本上就大概的这样子介绍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啊。以后呢，你们具体的这个修法什么时候修呢？首先我们修出离心、菩提心，修完了以后，然后最理想的这种修行的方法是这两个修完了以后呢，修前几天讲的这个禅定的修法。这禅定的修法修好了以后啊，然后呢，禅定的修法修好了以后再去修这个空性的修法的话，那就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呢？禅定的这个修法是它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前几天说的这个禅定的修法修好的标准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心专注在一个前面的一个物体上面，然后首先我心里面像我前面的这东西的眼色啊是一个红色的，然后我心里面就升起这个念头，然后专注在这个念头啊，然后不让生气，我要专注这个念头的话，它可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心里一直都想它是红色啊，除了这个念头以外什么念头都不会有的啊。就达到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禅定就修起来了，已经修好了这个禅定。那这样子的话，我刚才也是这个意思。比如说这个禅定修好了以后呢，首先我去思维一下，思维了以后呢，我真正得到了这个空性的感受的时候呢，我要在这个空性的感受当中要停下来的话，它在这个空性的感受当中啊，它就是几个小时啊，都就一动不动，就是就专注在这个空性当中的，这个时候他就不会有杂念。这个时候呢修行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子的禅定的时候呢，最多也就是在这个当中停留半分钟啊一分钟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是到这样子以后呢立即就会产生一个杂念，然后就是间断了。所以比较理想的话，理想的修法是先修这个禅定的修法，禅定的修法修好了一个以后就修这个修法。然后在这个修法就作为一个还没有修大圆满呢，还没有修大受用之前的一个前行的一种特殊的前行修法，大圆满里面也有这个修法。然后这个修法修了一段时间以后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被这些这个粗大的这些我执呀、这个执着呀，通过这种修法，基本上就断除了以后，再去修一下大圆满那就是非常轻松的，就是开悟了，这个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就是不用功，不用功，不精进，所以啊，就是我们不会有这个成就的。因为很多人就死的时候也是有可能是今天的这种状态，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理想而已，实际上这个是不能实现的一种理想。很多人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它不是不能实现，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去投入的不够，投入的深度不够，所以这样子。但是有些人是肯定会证悟的你们就是按照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次第去走的话，最后就是根本不需要什么太多的 就是前几天讲的这个禅定的这个修法，我刚才说了，这个我们就不说太高的标准，比较一般的标准是这样子。刚才说的就是那个时候你们不需要去问啊，我这个禅定修好了没有，不需要问别人，你自己会知道的。你说你比如说我心里面啊，人生是痛苦的，怎么样痛苦的，我去讲，因为人生是生老病死等等，我把这些所有思维完了以后，我深深体会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我就是要在这个痛苦当这个感受当中停下来的话，我想啊，我愿意听一个小时他就能听一个小时，我愿意听半天他就听半天，根本不起这个其他杂念的时候呢，修好了，这个修成功了，嗯，还没有达到这个时候，但是我在这个状态当中啊，还是跟以前是不一样。以前我没有修的时候啊，我要听一秒钟或者是一分钟我都没有办法，但是我现在还是可以坚持啊，没有几个小时，没有一天两天，但是我还是可以保持十几分钟啊，半个小时啊的话，那还是算是有进步了，嗯。哦，还根本没有这些的话，我们无论是在这个上面呢花了再多的功夫也好，实际上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这个结果啊，就是那个时候不需要问别人，自己会知道的，嗯，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去修这个空心的话啊，这个时候修空心的话，那就是在空心的这个境界当中啊，可以停留一个小时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半天都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这个修行的成果啊，这个修行的效果肯定会好的。怎么这个肯定是这个断除烦恼肯定是很有用的，因为就这么长时间当中啊，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杂念，就是空性的这种感受啊可以延长到那么长时间，这个对断除烦恼是非常有用的。那哦，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大愿嘛呢，这些的话也已经是很不错很不错了。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加一些其他的，像打手印呐、打圆满呐，或者是真正的这种禅宗的修法，一些有窍诀，再加一点点窍诀，修改一下的话，那就一下子就通了啊！什么通了呢？就是那个时候就真正的证悟了，开悟了啊！这个很比较是容易的。如果这样子系统的啊修行做就比较投入的人来说，这些都是比较这个容易的，嗯，但是我们经常散乱呐、啊，我们不去修的话，那不是，当然不是容易。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行有多难呢、啊？就是要在任何一个状态当中听一秒钟，我们都很难啊，一分钟都很难。但是相反的，比如说我们心里面嗔恨心升起来了以后呢，它可以保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啊，还就旁边有很多人劝你不要生气、解释，但是都不停啊，就嗔恨心一直都不停。但是这个无常的境界当中啊，我再努力也好，它就不停。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因为我们心呢、啊、没有得到这个自在，没有得到自由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人再有钱也不会痛，不会幸福的这种人啊，再有名气也是不会幸福的，痛苦的，嗯，啊，再有地位的话也是不会幸福的，他是痛苦的，嗯。哦，所以我们呢，真正的追求幸福的方法才是这个。我们从这条路上面走的话，还是有一些希望的啊。从这条路上面呢，我们终于会看到光明的这个路上。这轮回当中我们原来的方法呢啊，这个就是越走越黑暗，最后就是走到真正的黑暗地狱里面去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结果啊。所以这个修法是非常的重要，你们啊我们先不需要去求那么高的法，就是像大圆满那这些，现在还不是时候。首先是修这些法修好了以后呢，没有太大的难度啊。这些修法没有修的话，那就是很难的。现在我们去追求的话，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次第是很重要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具体的修法呢，啊，讲到这里，你们一定要去体会一下。最好是把这些前面的修法都修完了以后修。但是呢，我们有些时候啊，修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的同时，也要去修一修这个修法，还是有帮助的。 有些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这个情绪的时候啊，很难解决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去修一修啊，那个时候自己很刚才我很生气，就对一个人很生气，但是我又修起来了以后，我自己感到了我自己的想消起来了啊，我为什么消起来了呢？我觉得我这种很愚昧啊，我实际上是对这个人的什么东西生气贪心，什么东西生气嗔恨心，这个时候就一下子就知道我原来的这种想法是一种非常无聊的这种想法，这个感觉你们肯定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以后。好，这个很有用的，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冬的一别者们本事金哥那些王龙这八这边做连着啊主而说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把马舍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把马舍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把马舍的红